各位好。兄弟是敬畏牧师，不过这样传话呢，是因为泰国人他们很喜欢这个服装，所以如果穿得像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感觉到好像牧师啊或者传道人有什么特别，所以为了他们的要求，我就这样穿了。跟有些浸信会牧师不会这样穿的，所以请大家明白。今天很高兴能够到大家当中，我会觉得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泰国，所以念中文也不多，所以请大家忍耐听我的普通话。其实不是简单的普通话。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生基督徒吗？中国人生中国人，美国人当然是生美国人，那基督徒会不会生基督徒呢？基督徒不会也不能生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儿女如果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就会变成魔鬼的儿女，不再是我们的儿女了。那么基督徒从哪里来呢？我们会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会看得到的。可以吗？约翰福音你好。OK。从神生的OK， 从神生的人是能OK，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不能是吗？我试试看。还是请不喝酒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看出去表，我们有那个大纲，然后我们每个人先预备这个经节，然后当我们提到讲到那个圣经的时候，请一位比较大声的弟兄或者姐妹读一读，那么大家可以听，因为我这个字很小，所以我戴眼镜，有时候看见大家很难。不容易我知道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讲到我们是从神生的 OK， 绝对不是神把我们收养或者拿来养的儿女，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生的，那我们的血统或者我们的生命医学方面说 DNA 是跟神不同的，所以等下讲下去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从神生的，其实今天我们的大纲不能够包罗万有，不是全部，而是提比较重要的几点，让我们来思想。那么第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呢，就是从神生的，是相信并且施行圣经的人。我们要从罗马十二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罗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到从神生的是怎样的人，可以吗？
可以。
OK， 从神生的人是相信，哦，这个也是是第一点 OK。因为我们泰文部下面，用这个泰文跟英文，当我们提到经文的时候，立刻从荧幕都有中文啊，都有泰文跟英文立刻出现。它是从那个 Bible Gateway 那边已经预备好了，只按它就打出来就出来了。所以我相信你们啊，应该也可以做得到。我已经告诉我，可以吗？以后这样就会比较方便，因为你们要打开圣经比较困难，而且很费时间。这样呢不好的就是我们会很不容易打开圣经，不熟悉打开圣经。不过我们来听道是要听道，不是来练习打开圣经。我要打开圣经，可以在我们的团契或者在其他的聚会，我们找打开圣经比赛，这样会训练我们比较快。不过在崇拜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把时间缩短，尽量的来思想神的话，那会比较更好一点。好，我从罗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用的是新译本啊，可能跟大家的不同。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我喜欢念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这就是我们如果是从神生的，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古时候那个旧约的时代，他们献祭呢是把祭牲都要杀死的，是死祭。那么现在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要成为活的祭物，就是我们不是死的，要为神来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更不是为自己的家庭而活，我们呢是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他而活，为神来活着。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处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将神那个圣洁那个性情，将神自己本身显露出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待人接物，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言行各方面，把神彰显出来或者表明出来所以这里第二节下去说，不要冒犯，不要学这个世代青年人很喜欢学他的朋友要做什么，如果不像他朋友就好像不合时代，所以尽量合时代，所以就不像神了，就像魔鬼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看见那个 Halloween 的时候，有些人真是男女青年男女就是把自己的脸孔把自己的服装就是变形了。所以我们要像神，不需要像魔鬼，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从神而生的在十二节，罗马十二章，我们再来看十九节本来有其他的，所以我就只看十九节，我们来看十九节。十九节说， 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不过这里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是要相信圣经，也要施行圣经。不过将当我们为施行圣经之前，我们必须相信圣经。这个相信呢，其实可以说是明白圣经，或者真的知道圣经。用更深的字义的那个字句，就是说要认识，从圣经里面认识神。认识这个句话呢，这原文不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经验神，跟神在生命方面有关系，经验神。或者在旧约里面是得着神，当西缅看见主耶稣第八天到圣殿去的时候，西面一看见主耶稣，他说：我看见了神的救恩。这个看见的就是得着的意思，得着这个意思就是认识经验到神。那么从圣经有这样记载说，亚当他认识夏娃，然后就生了儿女。认识这个字就是当亚当得着夏娃的时候，就是得着夏娃为妻的时候，就生了儿女。这个认识就是得着的意思。不过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着就是得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我们，赎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从神而生的，我们就得了神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也不会有神的性情。没有神的性情，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实行神自己的教训，神自己的圣经真理。请问我们怎样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怎样成为基督徒？我们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呢？你们不答，那我自己自问自答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相信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相信了。圣经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赎我们的罪。我们相信接受的人，我们不但我们的罪得赦，而我们有生命，得到神从那里生，从神那里生的。其他的历史书，其他的什么书都好，他们不会告诉，也不能应许我们会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只有圣经圣经，我们是借着圣经去相信，去信靠，接受主耶稣的宝血赎罪，然后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之前或者主耶稣之后，我们是主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 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宝血呢？是不是放在冰箱里面？主耶稣的血怎么赎我们的罪呢？根本我们看不到，那我怎么相信呢？是牧师讲的吗？不是。我们相信什么呢？神的话，圣经。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相信了。 就是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语圣经，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能赎我们的罪，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神自己降生来为我们死受死赎罪，圣经这样说了，我们这样相信了，我们得救。旧约他们没有看过十字架，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他们只知道弥赛亚，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羔羊的血，那个是预表象征，不是实体。主耶稣来是实体，所以旧约圣经他们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怎么得救呢？也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宝血赎他们的罪。在神没有前没有后，在神就是现在，神的时间就是现在，因为神是奇妙的，神的时间就是现在。以往几千年，亚顿亚翰也好，亚当夏娃也好，还是现在，还是神的现在，还是彰显在神的面前，不是成为过去。最后主耶稣未来之前，第二次未来之前要生的人，也是在神的面前，已经在神的面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完全摆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奇妙，神的伟大。所以可以说主耶稣之前人的得救，亚当夏娃的得救也是主耶稣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主耶稣之后，我们现在没有看见主耶稣，我们也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赎的罪。谁告诉我们不是牧师圣经？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相信圣经，执行圣经，所以我们就得到神的应许，有神的生命，我们才有神的性情，我们有神的性情才有那个能力来施行圣经。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他们不讲生命，而且不可能有生命，唯独基督教，因为我们是从神那里得到神自己的生命，我们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能够施行圣经。而且这个施行呢，圣经不是说好像其他宗教是死守咬着牙根勉强自己在人的面前有点短暂暂时的表现，我是一个很属神的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人，能够表现得非常美，像一个很虔诚的他们的信徒一样。不过我们基督徒不是表演，我们基督徒是很自然的，从我们的生命对不起流露出来。所以对不起，我们实行圣经啊，不是很勉强的，是很自然的流露，所以不是辛苦，是幸福，是平安，是喜乐。这我们来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求神生的会爱神也会爱人。对不起，我有一点东西。有了神的生命哦，才会爱神，也会爱人。对不起，如果弄坏了你们的。而且我们哦，谢谢，可以，等下倒下来就更糟糕。下面，放这里好吧？
中间可以。
哦，这里可以。哎，对不起，谢谢。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才能够会爱人。 不然的话，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有了神的爱，我们才会去爱人。啊，神的爱可以说是因，爱人可以说是果。啊，其实不是这样，不过我要大家明白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爱神，我们根本谈不到会爱人。啊，我有会爱神，然后我们知道明白这个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学着怎么去爱神，然后我们才会爱人。不然的话，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利益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爱神怎样爱神呢？神在那里，没有神啊，我们怎么爱神呢？神在哪里？我们能够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可惜我们不能够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谁能够读吗？好，谢谢。你能够读吗？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请读到第十节啊。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谢谢。
这就是爱了。
谢谢。神爱我们是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啊，他完全好像在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他完全牺牲了一切，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然后我们从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看时间不太够，我还是大家自己看好了，我们就是要这样讲下去哦。我们要爱神，要侍奉神，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现在在敬拜侍奉神的时候啊，不是单单能够上来讲台或者领聚会，或者有聚会把椅子弄好，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那这样就是侍奉神。其实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侍奉神，因为基督徒不是在七天当中几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才是一个敬拜侍奉神的人，基督徒是整个生命，从你信主耶稣开始那个时刻，直到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还都是一个侍奉啊，敬拜侍奉神的人。甚至我们养育自己的儿女，也可以当作一个侍奉神。啊，像摩西、撒母耳的母亲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神的缘故来养育他们的儿女。那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拿一杯凉水，这杯是温水做的，给一个最小的弟兄，人家瞧不起的，为着主耶稣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就是侍奉神了。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做人家的员工或者做人家的老板，不论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当他是老板，也不当他是员工，就当他是主耶稣一样，是我们的神，我们服侍他，我们爱他，顺服他，尊敬他，就是因为我们尊敬神的缘故，这就是侍奉神。那么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啊，大家自己看哦，自己可以打开看啊，但是听我讲，我不会就省时间。这里说要尽全心或者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心一本是全力啊，爱神。神的要求，圣经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爱神。有人说神那么伟大奇妙可爱啊，如果我们还要尽力的，就是说努力的去爱神的话，那如果要爱一个人呢，那要更加努力了，对不对？有人说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越认识他，我们根本就不能爱他。不过反过来，如果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爱神。 OK、其实要爱神爱人是不难的，我们不必训练自己，不必勉强自己去爱神去爱人，只要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从神那里生出来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灵命，灵命长大，长大之后我们才会爱神。如果我们的灵命没有长大，像小孩子啊，医生告诉我们，胎里面，母亲胎里面的婴孩，他对母亲是不客气的，他所需要的营养，所需要的东西，他完全从母亲那里吸收，他很自私的。所以母亲怀孕的时候，有时候会牙齿都不好了，为什么？因为婴儿把我们的他已经吸收去了，他不客气了。当一个儿女他长大之后，他很自然的知道母爱，他会孝顺，他自然的不自私了，那时候不自私了，来服侍来供养自己的母亲，这就是长大的问题。其实我有我的孙子来做比例，不过我看时间不好了，不够最后一点是更重要，第三点就是从神生的能够化敌为友，也是从罗马十二章啊那里，从十四节或者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去看哦。爱神爱人啊，这里讲到我们要爱，刚才我们说的爱神，现在我们说要爱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可能我们很难定，很难说这个人是谁。不过当时那个主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在辩论，他说谁是我们的邻舍啊？主耶稣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其圣经其他的一本啊，从不同的地方所用的字，用邻舍，甚至有时候用仇敌，爱仇敌，爱弟兄。其实人是指一切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是什么人，可爱不可爱的啊，包括所有的人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已经成长，我们的性情就会像神一样，我们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爱仇敌啊。我们不会嫉妒啊。如果我们嫉妒像扫罗王嫉妒这个大卫一样，那就不得了了，完全改变了。大卫他如果要报仇，像这个扫罗王来报仇的话，自己生烟，大卫就去取代了神的位置，做了神的工作。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自己伸冤，不能够自己报仇，因为这个是神的责任。如果我们想自己报仇，那就是我们取代了神的位置 这个太可怕了。罗马十二章二十节，这个是我们所要讲的。这里说，相反的，我们的仇敌如果饿了，这应该有了哦。我们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人是什么时候会落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可能是在战争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沙漠的地方，或者我们在这个 Houston 遇见这个 Hurricane 的时候，当这个生命落在危险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伸出一个慈爱的手去帮助，不论那个人是仇敌，可爱不可爱都好，伸出手去帮助他。那么二十节的下一句话是什么话？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吗？可以把圣经啊、圣经，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罗马十二章二十节呀。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啊，请不要改变了。这里请大家看，上一句二十节就是说，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那个意思呢，跟下一句一样，完全一样。就是说，这样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手上头上。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个很难解，不能明白。其实是跟上面一样。那么炭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打炭火，很猛烈的堆在人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不能明白。不过当时那个时代，这句话是保罗从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里引来的。箴言我们知道是智慧书，是诗歌，也是智慧书。智慧书就是说到什么呢？他们的诗歌，以色列的诗歌，是把那个不同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不同的字把它集在一起，就成为诗歌。所以这个就是把渴了就给他吃，饿了就给他吃啊，他渴了就给他喝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救他的生命。他饿了，要生存了，就是要吃要喝啊，这就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吃喝穿哈、你太冷的时候，冬天没有衣服穿，现在也不能够过些存活。那么住也是很要紧啊，不然我们就成为后面要在那个桥底下生活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就是火。我们喝了一天的时候，我最怕是什么？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水不讲了，没有电。以前呢，没有火就是没有电的意思。你没有电呢，你根本就糟糕了，冰箱里面东西也会坏。那么你要烧饭啊，要做什么都不能了，因为没有电了。所以火呢是很重要。不过以前的人呢，就是古时候那个所罗门时代之前，或者所罗门时代，或者知道保罗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火种，可能大家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就是火柴。那时候没有火柴，也没有这个 lighter 啊。我们这些吸烟的人有这个打火机，或者我们要做这个 barbecue 那个炉，我们要把它生火起火的时候，它现在有很多设备哈，很方便，你就可以起这个 barbecue 那个炉，很快就起来。不过当时没有这个火柴，如果遇到这个冬天，或者这个 雨天的时候东西潮湿，你要怎么生火呢？要怎么起火呢？把两块石头嘛，你要敲敲敲把它火化，要点火，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那这个把炭火堆在人头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火种挡住人。那么为什么要顶在头上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炭火呢，这个呢，如果炭火呢，你把它放在这里哦，你要把它这样拿起来，啊，这个炭火拿起来，这个是炭火，拿起来之后，你这个手会烫哦，对不对？如果长一点也是不方便，如果短呢，这个火上升嘛，你的手就会烫，所以怎么样呢？如果这样拿哦，这样拿这个炭火，你这样拿的话，你两个手就不空了。两个手，而且这个你这样行的话，那个火就会向你的鼻子，向你的嘴，啊，那就很不方便。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把那个布卷起来，做一个圆圈，放在头上，就把那个炭火顶在头上，啊，以前的人他们是很有这个本领的。顶在头上，他们的两个手就可以做了，不论上楼梯，不论做什么，他顶在头上，他也不必用手去扶的，啊，所以顶在头上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譬如说我的家里有这个火种，有这个炭火，那你的火炭呢，你拿出去一块呢，它自己会灭的，所以要整堆的，整堆的放在那里，啊，所以你从我的家里，你没有火种啊，你没有火柴，也没有打手机。那你要怎么生火呢？你从我家里拿几块这个火炭，要怎么拿回家呢？你去家上，你去啊supermarket 已经有东西了，你的手提东西，那你要怎么拿回家呢？最方便的就顶在头上，啊，把那个顶在头上拿回家去，然后就把那个火种去生火起火。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个呢很要紧，以前的人一讲到这个他们就明白，不过现在人不明白，解经人也不明白，他们去找，因为没有这个记载，没有文字记载，去找了一半天，找来找去都解经，解来解去解不通了，他们解了，啊，后来就发现，啊，有这个埃及啊，埃及有这个就是说要勉强他，要勉强人要悔改，悔改的时候就要叫自己觉得很惭愧，把炭火堆在头上，完全两回事，啊，就不对了。不过现在我们也明白，我们把这个炭火，不论是求敌好，帮助他救他的生命，就要给他和好，要救他的生命。那么我们这里说，我们要，其实我们要看灵后啊，灵后我们自己看灵后五章十八节到十节，神要我们跟他和好。神要我们跟他和好，人与人和好是小事情，人与神和好是大事情，是最要紧的。所以现在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就是要我们去帮助人与神和好，帮助神化敌成为神的朋友。明白，就是灵后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各位，你是从神生的吗？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会相信以施行圣经；如果你是神生的，你会爱神，也会爱人；如果你是神生的，你会为神化神的仇敌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同时祷告。爱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说你的圣经，感谢你，赞美你，请你赐福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圣经真理，让我们也能够施行你的话语，圣经，让我们真真正正的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将你自己的性情从日常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谢谢。